前面讲到说自净相啊，自净相四种智慧啊，到底是怎么样子得到的啊？就必须要依法律续习啊，有资粮道，有加行道，如实修行是这个实地修到位，满足方便故。就是大圣来讲，就是到了第十地菩萨啊，第十地菩萨之后就是等觉妙觉，透过这个修行呢，结果是破和合事相，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自纯净故。由于修行来到了实地啊，这个修行圆满了，就破和合事相啊，就是破呢，就是不再执着啊，已经证得没有和合事相啊，没有和合事。那和合事是什么啊？我们经常这个读到。包括在《起信论》本身也有讲说，生灭与不生灭合，在《楞严经》也有提到，说生灭心与不生灭合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和合事。那和合事的相啊，和合事的那个样子，所以和合事是指根本无明，是指一分无明啊，也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众生就有妄想，而我们众生就有妄想，我们这个妄想跟我们的真如心合合在一起啊，总之这个就是无始无明，就是根本无明，就是一分不觉啊，也就是最早最早啊，无始以来我们众生就有分别心啊，那一个相叫做和合相啊。修行圆满了以后呢，透过自我的修行以及利他的菩萨道修行，那这样子最后呢，就证明啊，证明我们有所为有所得啊，通通是虚妄的啊，也就是证明啊真如，证明我们心性本来的体性，这个叫破和合事相。破和合事相等于就是破根本无明，破根本无明啊，起信论也讲生灭相啊，是说一不觉生三系，所以破和合事相指的就是破不觉啊，就是最原始最早的不觉啊，然后灭相续心相，要相续心相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一无明生三系啊，一境界长六出，这个三系相开始从无明业相开始，就是相续心相啊，也就是心啊一直在生灭不已。一直心啊，在不停的生住一灭，不停的生住一灭，一直在那边轮回啊。然后真正的轮回啊，就是心的轮回啊。心呢，从一念不觉就生三系啊，三系相最后一个境界，就一境界，而又有了六出相啊，也就是从这个本觉，从这个佛性有妄想以后呢。就开始生出那时候就称之为阿赖耶识啊，这个就是如来藏藏识啊，也就是本来是清净的觉性佛性，然后一念不觉啊，那时候的清净佛性我们就不再称为这个佛性，而称它为如来藏啊，所以如来藏升起这个首位阿赖耶识啊，严格上并不是如来藏升起阿赖耶识 啊，这个只是假名，就凡夫的位置来看呢，啊，认为从本觉而生出阿赖耶识，其实不是，啊，好像这个虚空啊本来清净啊，可是依某一种缘，就有某一种事物出现，我们以为这个空就生出万事万物，不是的，万事万物是要众缘和合才能够生，可是它一定要依这个虚空啊，依虚空才能够缘产生作用啊，一产生作用以后，众生就有相续心，所以相续心称之为知末无明啊，也就是从第八世到第七世到第六世到前五世，这些知末无明，我们心就相续不断，我们的心就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就是一直在轮回的啊，一直在轮回。如果是南传的这个上座部啊，他们也说啊，这个心总共有14个相，有14个相啊，即生世是第一个，而后呢就是所谓有分心，有分心之后就这个转向啊，转向就有见闻觉知啊，然后就去探求，然后就去决定，然后就有塑形心，塑形心一结束了，又回到有分心，那有分心一受到外缘的影响，所以又心又不安住，又转向了啊，又转向心，有转向心就有见闻觉知啊，这些都是相续啊，心就一直在那边轮回，在那边轮回。如果死了，那个心还没有死，心还没有死，有业力，所以又继续呢去找后有爱啊，这个未来的存在啊，这样子心就相续哈。破和合事相啊，就是破根本无明，破一分不觉啊，也就是破。第八世啊，就是最早的第八世啊，第一念的无明，而灭相续心相啊，就是相续心相，就是整个的八世啊，整个的八世，那这样子破掉了，灭掉了啊，而后呢，就显现法身智纯净，在《楞严经》也说。啊，生灭灭已啊，哎，生灭灭已，那、啊、这个最后一品的无明灭了啊。那如果是《阿含经》是讲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啊，如果是《楞严经》啊，我们看《楞严经》，它跟《起信论》还有《圆觉经》。都是同样的思想，而这个生灭灭已就是指这里的破和合事相啊。如果依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的讲法啊，前面呢所说的都是在灭相续心相啊，灭相续心相哈 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啊，这个是慢慢。灭相续心啊，灭到最后啊，那就是生灭灭已啊，那这个忽然啊，就有了二种殊胜就现前了哈。好、啊，那二种殊胜现前，那时候就是显现法身，那、显现法身，也就是正德法身，正德本觉。也就是成佛啊，这个也就是《楞严经》所说，上合十方诸佛啊的大悲心啊，这个的本净的心啊，慈力啊， 十方诸佛的慈力啊，然后下合，下合十方众生的同一悲仰哈，悲仰的心，那同一悲仰心，而佛呢去度化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有了智纯净相啊，就智慧是纯净的，智慧纯净，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佛性心性的相，而法身就是佛性本觉的体啊，就显现了法身，然后有它的相智纯净，有智纯净，那后面当然有用啊，有体有相有用，用是什么？就是不可思议业相啊，度众生的不可思议业相啊。法身就是体，自净相啊，那就是相啊，就是智慧啊，这、就是、智慧啊，了悟自性的智慧。般若中观讲的智慧是指空性的智慧啊，但是起心论如来藏思想的智慧不是体会空性，而是体会空以及不空啊，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智慧啊！那时候在，自纯净就是这个相哈、啊，也就是应啊，这个报身，而后产生不思议业相，那时候就应化身，就有了用啊，体相用就出现了。那这边先谈这个相自纯净哈，自纯净，我们再看五十。一页，五十一页哈。此意云何？以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啊，就是在解释啊，啊，解释这个佛他自修的过程也好啊，他是依这个本觉的内熏力啊，以及外法的力量而修行啊，或者是佛他在教化众生也是依这个过程啊。那此意云何？这是什么意思呢？以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啊！啊，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啊！我们的心意识啊，我们的心意识呢，都是无明啊！这里一切的心事之相，指的就是三际相以及六出相啊。这里的心事之相啊，不是在讲真如心的本体，不是在讲本觉啊，而是在讲一不觉而生三系，一境界而长六出的三系六出相啊。如果以唯识学来讲，一切心事之相呢啊，是指整个的八识啊，有从第八识开始哈、啊，到前五识，到前五识有了心识之相啊，那再也不是如来藏，再也不是本觉，而、啊、本觉它的体是空的啊，是清净的啊啊，可是虽然体是空，它却有不空如来藏的相在里头，它具足一切的功德啊！啊，但是众生只要不觉啊，那时候就是心事相啊，心事相也可以讲心意识啊，心意识呢，皆是无明啊，皆是无明啊，但无明啊，就是不了解我们的佛性，不了解我们的自性，不了解我们本来的觉性啊，那透过修行才能够回到本觉的 那回到本觉，到底要怎么样子回去以唯识学来讲，你就是要先修第六识，转为妙观察哈。你要妙观察，就一定要有定有定才能够有慧修止的才能够有观的能力。而修止之前，就必须先戒清净，戒清净以后，心才容易定如果戒不清净，心不容易定的那就是唯识学，先修第六识，后修第七识这个转为平等性质，这两识修成功了，那这样子熏习到阿赖耶识去的，就是清净的。那个时候就是第八识转为大圆净，是前五识转为这个成所作智的但是还没有到满足方便，还没有到第十地的时候还是暂无，还是属于不觉但不觉的体还是本觉，还是本觉那就是一切心智之相，皆是无明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可是无明之相不离觉性为什么无明之相不离觉性？觉性就是明相，就是明的相有无明就是有所觉知，有所见闻修长处有所分别而有见闻修长处或是分别的这种心的觉性，还是依本觉而有的。那这种讲法跟《阿含经》讲的不一样《阿含经》讲的我们的觉性也就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识是怎么来的，一定是以根为增上缘，然后以境也是增上缘，而产生眼耳鼻舌身识而后有等无间缘就有了第六识这个是阿含经的讲法阿含经的讲法阿含经的讲法，这个心事相是怎么来的？一定是根和境相处以后就有事产生而唯识学的话，讲心事相是怎么来的？有一种是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另外一种是没有受到外界影响。有受到外界影响的，那就是有外面的所缘缘然后刺激这个眼耳鼻舌身根就让阿赖耶识的明眼种子起现行这个是有外面的这个所缘缘。那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外面的境界没有外面的境界，那自己在那边打妄想或是有妄听妄视那个都是神经出了问题我们的大脑出了问题以后，有妄听妄视或是闻到什么味道或是感觉什么那在第六识来讲，这个就是独眼境有独头意识的出现而唯识学比较强调的是见无为识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的现行这个是唯识学的讲法如果是般若经，那根本不讲这些缘起般若经只有讲实相唯识学有讲 缘起，它是阿赖耶缘起，以阿赖耶的种子习气为清因缘缘起啊。如果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啊，是讲业感缘起，而不是讲阿赖耶缘起啊。这个二圣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讲的是业感缘起。业感缘起，要有所造业，而这个造业一定是根尘相对产生事，事是无明，无明缘行，所以叫造业。那造业行缘事啊，那就开始有了这个结生事啊。那不同的部派叫不同的讲法啊，而这个不同的讲法是在表示这个智慧高低不同。如果在如来藏的讲法啊，就是一切万法都不离本觉，都不离佛性啊，都不离心性啊。起心论是如来藏思想，因此就讲说无明之相啊，不离觉性。虽然是讲无明，虽然讲三系六处，虽然讲八识啊，但这一些呢都不离我们的本觉，因为一切的无明都是依真如心而生起的啊。如果没有本觉，哪里有不觉啊？如果说连觉性都没有，你怎么能够见闻觉知？你怎么能够分别呢？因此呢，无明啊，还是不离本觉哈，它还是本觉的作用啊，只是本觉没有守好啊。我们是用譬喻的语言啊，就是本觉不安本分啊，不安本分呢，攀缘啊，这个往外面去了啊，这被外面所影响了。因此认为有外境的存在啊，这个就是无明啊。这无明之相不离觉性不离我们的本觉的啊。而这个本觉、觉性、佛性是什么呢？非可坏，非不可坏啊。我们的觉性是非可坏，非不可坏。而无明，它是依这个本觉、依觉性而妄起，同样也是非可坏、非不可坏啊。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大乘佛教啊，都是依实相应，依实相，也就是一切都是不二的。本觉是非可坏啊，也非不可坏啊。为什么本觉是非可坏啊？因为本觉它是空的是虚空的，因此呢是不可能去坏本觉的。就好像我们这个虚空我们这个虚空，我们拿刀子、拿枪弹要去砍、要去杀这个虚空，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所以本觉它是非可坏的非可坏指的就是它的非异性它并不是有不同因为一切都是相同虚空它是相同的可是也是非不可坏为什么讲非不可坏当我们有一念不觉，就生出了这个所谓生灭相就是所谓根本无明以及自末无明，也就是整个八识的。而这些根本无明、自末无明或是整个八识呢，是依本觉而有，是依佛性而有，因此呢他们不是真如，他们呢是有生有灭的，就是可以坏的，这里就称之为非不可坏非不可坏 如果讲非可坏，是指这个体啊，非不可坏，那就是指这个相用啊，相用。如果执着有相用，就是妄想分别啊，这个是可以坏的啊，可以坏啊，也就是可以破除颠倒妄想而证得真如的啊，证得真如啊啊。那我们经常啊，要拉回到啊如来藏的根本思想啊，如来藏的根本思想呢，它就是依这个中观以及依唯识学而案例的，等于就是把唯识学跟这个中观呢两个结合，就有了佛性啊论，就有了本觉的思想啊。如果中观的空啊，就是在描述如来藏的体啊，如果唯识学它是在讲缘起，中观是讲实相，唯识学是讲缘起，这个时候是在指如来藏佛性的相用啊，如来藏的用啊，是佛性的用啊。如果在藏传佛教里面啊，藏传佛教里面呢，就会把如来藏称为大中观啊，称为大中观啊，或者是所谓的他空派啊，他空而自己不空啊，他空派这个是藏传佛教的觉朗派的思想啊的思想啊，而为什么把如来藏称之为大中观啊？不只是中观啊，因为中观讲的是一切皆空，而这个大中观指的就是如来藏，它是空也是不空啊，它是空也是不空啊，这个是藏传佛教的讲法啊。藏传佛教的讲法，简单讲起来，觉朗派啊，就认为他空啊，可是我自己不空啊，又把如来藏称之为大中观啊。那这个印度佛教啊，或者是整体的佛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哈？我们根据玄奘大师到印度回到中国，那是公元645年，随后经过40-50年，义净大师也到印度，又回到中国啊，这个玄奘大师、义净大师，他们两位都说，印度呢只有两种大圣的思想，一个就是中观，一个就是于且为是，所以，后来，有一些人就坚决主张，印度没有如来藏的思想，在这个20世纪的初年，大约民国10几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就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双方哈，都这个火气都上来了，而这个辩论的两方啊，一个就是南京支那念学院的欧阳靖武啊，以及他的学生吕澄先生啊，或是王恩良先生等等啊，这一派都是主张玄奘大师 以及意见大师所说的，就是当时印度佛教界的思想啊，也就是只有般若中观以及瑜伽为是啊，而不承认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啊，他们坚决否认如来藏的思想。而另外一派就是武昌啊，那时候是叫做武昌的汉藏佛学院，以太虚大师为首的啊，就坚决主张有如来藏的思想啊。而这个欧阳靖武是杨仁山先生的弟子，太虚大师也曾经跟杨仁山学习过啊。而杨仁山到底的思想是什么啊？杨仁山的思想不是唯识的思想哈、啊。这个欧阳靖武形容他的老师杨仁山先生哈 就是说他是学华严中起信论啊。总之杨仁山他所学的是华严的以及起信论的，本来华严都深受起信论的影响啊，也就是杨仁山先生啊，他是赞同如来藏思想的。虽然唯识学的经论在中国已经流失了，是杨仁山先生透过他的日本朋友啊，把唯识学的很多的经论从日本请回到中国的。可是杨仁山先生他还是接受起信论啊。尤其杨仁山先生他之所以学佛是受到起信论的影响啊，因为杨仁山先生这个他的父母亲帮他定了亲这个结婚这个亲事哈，媒妁之言啊。可是他不喜欢他的太太，而隔壁邻居一个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又能这个诗书什么这些文人的事情都会所以家不准他就走到这个南京的城隍庙城隍庙正好有善书结缘他一看就是大圣起信论，他一翻大圣起信论呢，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可是大圣起信论讲些什么我根本也看不懂他儒家的书读了很多中文的造诣当然非常高可是呢被起信论所考倒了他才很好奇这个佛教到底在谈些什么才开始学佛的而我们现在在看起信论也是很深他在讲些什么其实我们都很难懂是非常难懂的杨仁山先生就非常非常的推崇起信论他反而不是唯识学所以我们如果误会说杨仁山先生是唯识学的专家那是错误的是欧阳靖武却坚决主张这个没有佛性论，没有如来藏思想。而太虚大师他是这个中国佛教为本的一位大师，他就遵从这个传统，说有真常唯心，有这个如来藏而两方变得一塌糊涂那而且火气都上来了，骂过来骂过去都认为对方是错误的。那这个应顺导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本来是接受欧阳靖武 的思想，认为没有如来藏，印度佛教没有如来藏。可是呢，他到普陀山，他到普陀山去五年的时间阅藏啊，这开始读大藏经啊，这就引发他去深入经藏，后来他才接受有如来藏的思想。可是他又觉得汉传佛教啊怎么有那么多的讲法啊，他就说我要从印度佛教找源头啊，这个就是他对印度佛教那么深入的动机啊，那就是来自于起心论跟唯识学两者之间的辩论的啊辩论。而藏传佛教就主张啊，这个如来藏思想呢是属于大中观啊，是属于大中观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来藏思想起心论的思想呢啊，它是有般若的精神，也有唯识的精神啊。尤其我们看到起心论就知道有不空如来藏啊，有这个缘起，有真如缘起的这一部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啊，背景总之在起心论讲哈，我们任何的起心动念，我们任何的妄想还是不离本觉啊，而那些妄想不是真实的，那些妄想啊是后来才有的。所谓后来才有，应该是说自有众生以来就有妄想了，它是跟本觉同时存在的啊，否则的话，就是成了佛还会变成凡夫，不是？就是说，众生都有觉性啊，但是有心性有觉性，一有众生的时候，那就已经有了无明，而众生。第一个众生是怎么出现的？其实，佛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佛法是一直在讲生住异灭，一直在讲生老病死。我们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空劫的时候只是气世间坏，那时候众生都是跑到这个二禅去，或是三禅去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当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娑婆世界在形成的时候，那些天人又回到这个地球上，回到娑婆世界。所以，佛教并没有第一个众生的问题，没有一个源头的问题，这个叫无始无终啊，无始无终，一切呢都是众缘而已，众缘而已哈。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原则的哈，一切的妄想，一切的心意识，其实不离本觉，所有的妄想心意识呢，有如我们在做梦时候的心，我们做梦的心啊，我们在做梦没有醒来的时候呢，那一些都是真实的啊，可是一醒来就知道他们不是根本存在。对一个觉者，对一个醒来的人，都知道啊，你在做梦，你做梦里面都是虚妄的啊，因为你只要把你摇醒，你就知道，刚刚做梦完全都是自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起现行的作用啊，因此呢，不觉就是本觉，本觉因为。无明，所以才有不觉。可是那种无明也不是真实的啊，它是缘所生的，众缘所生的啊，就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哈、啊。好，那为什么无明就是本觉呢？啊，为什么无明就是本觉，而且都是非可坏、非不可坏啊？这个是。理论上哈、很难理解哦。那后面呢，就用譬喻啊，这个譬喻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无明就是本觉啊。 这个妄想就是真如，而真如，依真如而有妄想啊，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向风向，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向则灭，失性不坏故。啊，这边就开始做譬喻了。一看这个譬喻，我们就了解，不觉就是本觉，而依本觉有不觉啊，那就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向风向不相舍离，就好像大海水，大海水，哎，我们看到的大海水都是一直在波动。啊，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关系的，或是地壳变动，然后是台风啦，或是船经过雨在游动。总之，我们看到大海水都是在波动。那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因风波动啊，当然不只是风，还有其他的外力啊。外力就是指缘，就是指外缘呐。如果我们的觉性本觉本身呢？它是不动的，不动摇的，是不生灭的，但是因为有外缘的关系，就有如大海水，它本来是不动的，因风波动，大海水就是指真如心，就是指本觉，因风波动，就是有了无明。所以就生三系长六出，八世妄想就转起了。水向风向不相舍离，大海水被风所吹，所吹就有了波，就有了波浪，但是波浪的向跟这个大海水的向是没有离开的啊，这里讲说水向风向不相舍离啊，这两者是相依的啊。大海水它不会起波浪，可是因风而起，因此呢，水不离风向，也就是波浪不离风向，因此有波浪就是表示水不离风向，而风它自己不会有动向啊，它是依水而现啊，依水而现，或是我们看到树叶啊，或是看到什么旗子在飘动啊，它是风。他自己不会显现这个相，他是依外物，这里是讲依大海水而现风相的，因此风也是不离水相。同样，我们的染污心，我们的八识，它是依如来藏依真如心而生起的，因此呢，如来藏就是不离心意识，心意识也不离如来藏啊，一切都是相依的状态啊。而水非动性，水非动性，也就是水大海水的本来的相呢是没有波浪的啊，可是因为有风，才让大海水有了波浪，那个时候就是有了动，有了动的相，而大海水它本身没有动相也就是大海水它不具动性这个动相是因风而有，波浪或是海啸是因其他的外缘，其他的外力而有的这个水它本身它没有动向没有动向就是表示它的性质本来是不动摇的，可是因外力因缘而有了，因缘而 有了不觉，而有了新意识。若风止灭，动向则灭，失性不坏故。若风止灭啊，如果这个风停下来了啊，那个动向也就是波浪也就停下来了。波浪动向则灭，但是没有了波浪，它又回到水的本性本相啊，而这个波浪它还是水啊，波浪只是有形而无质啊，没有质地，没有本质的啊。这个譬喻啊，我们的妄想心，我们的八识，我们的心意识，妄想心如果止灭，我们灭了妄想心，离了心意识呢离了心意识以后，我们不会再分别任何的境界而不分别任何的境界还是觉性还是觉性这个觉性并没有灭也就是说修行成功了以后呢只是灭相用转相用，而并没有灭体就是灭错误的相用让我们看到真相，让我们回到本来的性质，这样子而已因此修行成功并不是所谓灰身灭智如果把灰身灭智己是指说那个智，智慧的智是指心，而我的心全部都灭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说不再有妄想而已唯识学讲转八识成四智他只是转那个用那个事是分别妄想颠倒的作用只是转那个作用转那个作用，但并没有转体所以转八识并不是什么都没了转八识还是要成四智的，还是有心的本体存在的那个是转八识成四智当然这个唯识学在中国有所谓唯识古学以及唯识心学如果是依照唯识心学心学就是比较后代的，是玄奘奎吉大师的如果在印度的话那就是指这个护法等十大论师的依这个唯识心学呢我们所谓的佛性或是所谓的智慧一定是转来的，转八识成四智的，它一定是转依的，也就是修得的，是靠修行的力量而后得到四种智慧，这四种智慧不是本来有的，这四种智慧呢是学习来的，这个是唯识心学或是经学，经就是现在如果是唯识古学所谓唯识古学的话在中国指的就是真谛真谛它有翻译摄大乘论摄大乘论呢就是在唯识所讲的八识之外又安立第八阿赖耶识的所依，叫做安摩罗识安摩罗识就是无垢识 啊，所以唯识古学呢，是承认有第九识，是承认有这个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在起信论也叫做什么？所谓的本觉啊，或是一般所说的如来藏啊，那是两种不同哈，两种不同的理论哈。那总之，这个起信论，它是接近唯识的古学啊，也就是阿摩罗识清净识的啊，而不是这个唯识的经学啊。所以我们前面说，无仰净武先生他不承认这个如来藏，不承认起信论啊，他等于他是受到唯识经学的影响，而太虚大师非常推崇如来藏，他是受到谁的影响啊？当然就是受到真谛啊的影响，受到起信论的影响啊。民国时候有一位法师叫做守培啊，守成的守，培养的培啊，这个守培法师啊，他就说啊，他就说啊，玄奘大师、慧济大师所讲的通通错误啊。那他这个就是依据什么唯识古学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吵架吵得非常热闹啊。OK。